大家主日平安，这是我们疫情中生命的第二讲，我们将从约翰福音十五章分享基督徒灵命成长三部曲。灵命成长三部曲，约翰福音十五章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葡萄树的比喻，这个比喻蕴含了我们灵命成长的奥秘。所有追求灵命成长、灵命晋升的人都应该从这个比喻当中来发掘更深的属灵的奥秘与意义。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当中，穆安德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属灵作家，他写了很多的书籍，其中有一卷叫做《住在基督里》，就是根据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而写的。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拜读他的作品，非常有帮助。在我们接受今天信息之前，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此时此刻，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段熟悉的经文当中看到自己生命成长的需要与突破，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与主耶稣紧紧的相连，不但能够相连，而且能够结果讨父神的喜悦。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基督徒灵命成长三部曲，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十节，这个比喻的总结实际上在第九、第十两节。第九、第十两节乃是这个比喻的核心，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遵守命令与爱，遵守命令与爱这样的关系。主耶稣遵守了父神的命令，在他父的爱里面，同样他要求门徒遵守他的命令，在他的爱里面，他将爱我们与父爱他一样。从而我们看到葡萄树这个比喻的核心乃是神的爱与人的顺服，遵守他的命令就在他的爱里，在他的爱里就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爱与顺服的表现。实际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意义也正是爱与顺服，爱与顺服。最近教会有一对新人结婚，特别祝贺你们，我给他们分享的信息也是爱与顺服，爱与顺服，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其实这是基督教信仰整个的核心价值，我们灵命成长更新的突破也在这里。我曾经与一位穆斯林朋友分享福音，当我与他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很自然的就转入律法与行为的主题，律法与行为。我们知道穆斯林甚至犹太教徒、天主教徒都有很多的硬性的宗教条款要求，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每个星期祷告几次，每天祷告几次，禁食几次，有固定的大斋期，这些他们都有。所以这个朋友非常的疑惑，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节期，没有这样的宗教礼仪，这样的要求呢？大家觉得怎么回答？我对他这样讲，实际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律法，我们活在恩典当中，不活在律法当中，所以我们的宗教行为不是在律法当中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恩典的表现乃是爱与顺服，我们所有所做所不做都是出自对基督、对神爱的顺服，爱的回应。 我对他讲，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活出爱比你们活出律法更加的困难。律法讲要求，而恩典讲爱与顺服。因要求而做不一定坐在爱里面，而因恩典而顺服一定坐在爱里面。因要求而做可能被动，可能不爽，可能不会持久，而因恩典因爱来顺服一定是主动的，一定是喜乐的，一定是持久的。活在爱里面实际上比活在律法当中更加的难，因为他要求的是真正的爱。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减少我们行为上的责任，或者为我们某些责任辩护。当我们看到穆斯林在他们的清真寺里面虔诚的一排一排祷告，甚至清真寺都挤满了到大马路上的时候，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却寥寥无几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解释呢？大家觉得应该如何解释？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虽然我们不活在律法当中，但我们仍然需要在恩典当中更加的成长，更加的顺服。大家说对吗？我们承认我们不活在律法当中，但我们承认需要在恩典当中更加的成长，更加的顺服。这是我的答案。其实做牧师很不容易，一方面我要向未信者来解释恩典的意义，另一方面我要在教会当中挑战弟兄姐妹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不能在恩典当中睡大觉。那么如何在恩典当中成长呢？我们就来看基督徒灵命成长三部曲的第一曲。第一曲在约翰福音15章1到3节，乃是修理之曲。修理之曲1到3节这样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三节经文彰显了一个中心主题，乃是修剪修理。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引言一下把我们带进旧约圣经神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关系。在旧约圣经中，神把以色列民族他的选民比喻为葡萄树，他是栽培的人，他们是葡萄树。神要求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他结果子，彰显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救恩。但是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完全活出神的要求来，没有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他们结的果子乃是酸葡萄坏葡萄，都是神所不要的。当耶稣在这里讲我是真葡萄树时，他乃是再一次在新约时代的以色列民当中画了界限。也就是说，新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族仍然没有活出神所要的果实来，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来，他们仍然是假葡萄树，与耶稣相比他们是假的。从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真葡萄树之后立刻就进入修剪修理。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因为父神需要他的葡萄树结真果子，结好果子。在旧约时代他的选民没有结出来，在新约时代他的爱子到来之际也没有结出来。从他的爱子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在里面，都要结在他的树上面，成为他的葡萄枝结果子。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立刻进入修剪。凡在他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剪下来丢掉，后面还要烧掉。今天我不讲剪下来的枝子，剪下来 烧掉是不是得救？这个主题太大，是另外一个主题。今天我要讲修理，凡属他结果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修理的目的，乃是使这些枝子结果子更多，继续结果子。在这里，修理的第一个结果乃是干净，干净就是洁净、圣洁，里面的生命干净了，之后才是结果子。所以修理的第一个表现不是结果子，乃是干净，乃是干净。几年前我们去温哥华转机之际，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游览了一个花园，非常的美丽，里面有很多鲜花，很多很多鲜花。后来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个工人在那修剪，用很大的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在那剪花，剪完以后扔到一个大桶里面，那个大桶已经满了剪下来的花枝花叶。我看他修剪的时候心里就不忍啊，我就走上去讲，哎，这些枝子都很好啊，以后还可以结花，为什么你就剪到呢？他对我讲，我的工作就是修剪的，在温哥华几十个公园里面，我不停地在修剪修剪，如果我不修剪，这些花就会乱长，长乱了就不会结出现在的好花来。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剪下许多枝子，这些枝子是不要的，上面不能长花的，另外可以长花的枝子他也细心的修剪，修剪一些叶子啊，把上面高的也剪去。实际上修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那些美丽的花或者美好的枝子咔嚓咔嚓咔嚓就这样被剪掉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一定会剪那么多，但是这恰恰就是园丁他的工作，他知道要剪什么，如何剪，剪多少，他都清清楚楚的知道。父神就是葡萄树的栽培人，是园丁，他不停的在爱子生命树上修剪修剪修剪，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结果子，结出他想要的果子，结出好果子来。那么父如何修剪这些葡萄枝呢？答案是通过他的道，通过他爱子的道。耶稣这样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道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当耶稣最初出来侍奉的时候，父神也开始试炼他，把他带进旷野，经受40天的试炼试探。在旷野当中，他经历了生命极限的考验，没有吃没有喝40天之久，他也面对了魔鬼的试探，他更面对了经历了神的试炼，他得胜了。那么耶稣如何得胜，如何胜过试探，如何得胜呢？答案乃是通过神的话。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耶稣反复通过神的话，经上的话来得胜，活出一种崭新的生命来。所以他出来之后，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大有能力，开始他3年的事工。而耶稣这种在旷野里面靠着神的话语得胜的生命，也成为历世历代门徒的捷径之道。我们正是通过神的话语，通过耶稣的话语，通过他得胜的生命得到捷径，得到捷径。那么大家问，神如今如何修理我们呢？神如今如何修理我们？答案仍然是旷野，首先是旷野，神带领我们进入旷野来修理我们。旷野是一个没有吃喝玩乐，没有手机电邮，没有朋友圈扎堆的地方。旷野是一个面对试探， 面对试炼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寻求神，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胜，我们也可能面对试探软弱，可能失败。旷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疫情就是一个大旷野，已经两年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疫情的大旷野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到我们在疫情当中正是在旷野当中。请问你有被神修理吗？在这两年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正被父神所修理呢？被塑造呢？我们正面对试炼呢？这样的念头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出现过？我们有没有想到？还是我们在两年的疫情当中吃喝玩乐觉得一样不缺？最近有个弟兄跟我分享疫情当中神如何修炼他、修理他的。疫情之前他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娱乐活动，还有女朋友，但是当疫情开始之后，这些朋友慢慢慢慢都离开了，都走了，都回国了，最后女朋友也谈不成了，也吹了。在疫情之前他比较叛逆，比较世俗，吃喝玩乐，扎朋友圈呢，读经祷告没有。但在疫情当中，当他的朋友纷纷离开他而去的时候，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里，他开始非常的孤独，非常的痛苦。朋友还分手，但后来他跟我讲，他开始寻求神，他开始读经，开始敬拜，开始归向神，他开始从世俗、从悖逆回转归向神。他对我讲，神借着疫情使我回转，使我回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徒灵命成长第一曲乃是修理之曲，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尤其是如今的疫情，来修理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追求、爱好、喜乐、满足。疫情就是一个大旷野，如今我们在旷野当中孤独吗？如果孤独，你会做什么？如果不孤独，为什么？什么是你的满足？我们需要仔细的思想反省，而且看到神正在借着疫情在修理我们。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神的修理，疫情当中神的修理，使我更加的圣洁、洁净、渴慕神。实际上，我今天的这篇信息就是出自旷野当中神对我的带领，所以我才可以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基督徒灵命成长第二曲在15章4到第7节这段经文当中，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大家仔细听，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讲这个关键词。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6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大家看到了吗？就是里面。里面，里面一共出现了8次，有5次是在 我里面，就是在耶稣里面。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里面，我里面，我里面，我里面。在里面之前还有一个词，常在，这是一个动词，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中文标准译本把常在翻译成住在，你们要住在我里面。英文标准译本翻译成 abide in me， 也是住的意思。我非常喜欢住这个翻译，住的翻译比常精确，更精确地翻译出原来的意思，表达出原来的意思。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住的意思，但我也相信大家已不完全明白住的意思。但是今天我想从室友亲人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住的真正的意义。室友跟亲人，我们都有室友吧，我们跟室友都住过，或者我们跟亲人都住在一起。首先，耶稣在这里邀请我们住在他里面，一共有五次之多。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当耶稣邀请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乃是以房主的身份，以主人的身份来邀请我们住，对吧？只有主人才可以邀请他人进驻他的家里面，不是主人不能邀请的。耶稣以主人的身份来邀请我们与他同住，请问大家，我们是以什么身份进驻耶稣的家里呢？是以房客还是以亲人？是以室友还是亲人住进耶稣里面呢？从道理上讲，当然我们是以亲人的身份与耶稣住在一起，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我们都是以房客、以室友的身份住在耶稣的家里面。大家相信吗？什么是房客，是室友的住呢？我们都有过室友，对吧？跟室友住在一起，早晨可能见面，嗨，中午嗨，晚上嗨，也许连见面嗨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室友的关系，当然有一些室友的关系可能比较好，会超过简单的嗨的关系，可能会吃顿饭，一起出去玩一玩，这种室友比较好。大部分室友可能一天面都见不了一次，作息时间完全不一样。耶稣邀请我们进驻他的家里面，如果我们是室友，是房客，我们的表现会是这样。早晨耶稣在那里，我们说嗨，主耶稣好，感谢赞美你，我把今天早晨分别为圣献上给你，拜，我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工作，我们学习，我们交友，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包括邀请朋友来，主耶稣还在那个地方。中午吃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中饭，感谢你赐我日用的饮食，拜。我们又做自己的事情，跟朋友谈天聊天。晚饭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我感谢你赐给我一天的恩典，吃过晚餐，拜。然后又干自己的事情，一天结束快睡觉了，主耶稣啊，我真的感谢你，我现在太累了，对不起，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大家像我刚才所描述的，是不是我们与他的关系？如果是，我们正活在室友跟房客的关系当中，这是他所要的关系，这是他所想要的关系吗？他所要的乃是亲人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说 hi，而且每时每刻知道他的同在，每时每刻能够回应他，每时每刻可以跟他对话，可以询问他，可以赞美他，可以敬拜他，可以跟他一同散步，跟他一同交流提问，这是亲人的关系。请问大家跟自己亲人的关系处得如何？我们密切吗？还是也是害的关系？ 我们可能听说有些人从室友变成夫妻的经历见证，对吧？原来是室友，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只是室友，或者简单的男女朋友，偶尔出去吃个饭。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慢慢不同了，有一天我们不要做室友了，我们要结婚了。虽然我们仍然住在同一个房子当中，同一座公寓里面，但是我们要结婚了。请问从室友的关系到婚姻夫妻的关系，什么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心改变了，爱改变了，我们彼此相爱了，两心相爱了，我们之间有爱了。当两心之间有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住在一起了。所以室友的住跟夫妻的住完全不一样。夫妻的住是爱的住，是爱的同在，爱的喜悦，爱的交流。而室友的住，房客的住，没有这种爱的交流，没有爱的连接。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住，乃是爱的邀请，爱的连接，爱的进驻。耶稣邀请我们乃是一种爱的呼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是一种爱的呼召。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是一种爱的呼召。请大家思想这样一幅图画，一棵葡萄树，它有树干，有树枝，上面结果子，但是葡萄树的树干是在后面的，是没人关注的，可能又粗又不好看，但是这棵树干为所有连在它上面的枝子提供生命的养料，提供生命的养料。因着它所提供的生命的养料，这些枝子才能够结出美好可口的葡萄来。当人们来采葡萄，来品尝葡萄，欣赏葡萄，给葡萄照相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想到后面葡萄树的树干所付出的代价，它所付出的养料？没有人想到，没有人给这个树干拍照，因为上面没有葡萄，葡萄是长在葡萄枝上的。但是所有的爱，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养料都来自葡萄树的树干，这是葡萄树的伟大。耶稣就是这棵葡萄树，他开放自己的生命，他邀请我们与他相连，能够结出果子来，靠着他的生命结出果子来荣耀父。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舍己，他默默地在后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彰显他的爱，来呼召我们，来吸引我们，来做结果子的工作。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耶稣这种舍己的爱，伟大的爱，默默的爱而感动，从而来回应他。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比喻的核心就是爱与顺服，爱与顺服，他的爱我们的顺服，他的爱我们的顺服。今天你看见他的爱了吗？你看见葡萄树这种舍己的，默默的，持续的，不讲代价，没有条件的爱吗？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才有果子吗？如果你看见了，你就可以顺服，你就可以回应。我邀请大家做一个回应的顺服的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向你献上衷心的祷告，感谢你敞开自己的生命，以你的爱来呼召我进驻你里面，接纳我为亲人，每一天与你同住，享受最亲密的、最美好的爱的关系。我愿意回应，我愿意顺服，我不要再做浪子，我要回家，我要归家。今天我要进驻到你里面，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这是一个顺服的祷告，是一个回应的祷告。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刻，在今天上午，在今天我们顺服了神，我们顺服了主的呼召，而是一生之久。我希望大家看到今天的祷告，今天的顺服是一生之久的行动，因为主是持续的，主是持久的，主是不离开的。一旦我们成为耶稣家里面的亲人，蒙爱的成员，我们一生将住在他里面。所以我挑战大家，当我们不想读经祷告的时候，想到今天的顺服，今天的祷告，我们就有了动力。当我们不想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团契的时候，甚至当我们不想做基督徒的时候，想到今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顺服的祷告，我们心里再次被主的爱所充满，再次被主的爱所吸引，再次被主的爱所激励，我们仍然回到他的家里面，回到他里面，与他同住，与他同在，与他同行。所以今天是一个更新的时刻，是我们灵命成长绝对更新的时刻，因为我们完完全全进驻主里面，与他同在，直到永远。愿神赐福大家。基督徒灵命成长第三点，乃在15章第8到第10节最后一段经文，请大家听我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第10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第9、第10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第8节讲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灵命成长的三部曲，第一步得洁净是内心的，不一定能看出来。第二曲也是内心的，与主的爱相连，不一定能看出来。但第三曲爱果之曲，当我们被洁净，被爱所连接，被爱所浇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爱的果子来。这个爱的果子不管多么小，一定能看到，一定能被人看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家里面种菜，都有自己菜园。我们种菜有什么目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都要得果子，都要结果，对吗？有谁种的菜园可以讲，哦，我今年种的菜园真好，但是我没有一条黄瓜，没有一个冬瓜，没有一颗西红柿。你来看我的花园多好，多么美丽的花园，但是没有一朵花，全是花枝，全是枝子，或者我们的菜园全是藤，全是叶子，没有吧。我们种花园最终的目的都要结果，都要有果实，我们的果实都是能看见的，没有看不见的冬瓜黄瓜，没有看不见的西红柿。同样的，主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连接我们的生命，我们连接在他里面，我们结出爱的果子，能不能看见？一定能看见的，没有看不见的爱的果实。如果我们连在主里面，我们生命的果实一定是能看见的，一定是能看见的。那么你问爱的果实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体现在彼此相爱，爱的果实体现在我们最亲密的人当中。首先我们跟主相连，我们已经爱他，他爱我们了。其次这个爱体现在我们周围最亲的人当中，门徒当中。15章12节继续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结爱的果子首先体现在门徒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所以首先爱的果实表现在门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次他在13章35节这样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他不仅仅讲你们若彼此相爱就是我的门徒，他还讲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够认出，就是不信的人外人都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我们不用用语言用嘴唇去传福音，说啊，你们要信耶稣，耶稣有爱，耶稣是爱。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他的，像他一样相爱，因此众人就被吸引，众人也能够信耶稣。其实初期教会第一代使徒基督徒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生命彼此相爱传福音，让人看见，以自己的生命传福音让人看见，他们就信了。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不是我们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说对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以自己的生命以耶稣的爱彼此相爱。如果有，我们正是以最大的效率效果在传福音。如果没有，即使通过其他方式把人聚到教会来，人家一看我们之间没有爱心，我们之间彼此议论，我们之间冷淡，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教会为什么留不住人？有很多的原因，我不能讲都是弟兄姐妹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缺乏彼此相爱的心，因此我们无法做生命的见证，别人认不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他们不要信，不能信，我们的生命阻拦了他们。今天开始的信息我特别讲到，基督教信仰乃是以恩典为基础，以爱为呼召，因爱而顺服的信仰。爱的呼召，爱的顺服，这是恩典的信仰，不是律法的信仰。从而基督徒灵命成长三部曲，首先是被爱所修理，被爱所修理，父神以爱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得洁净，可以结果子。第二，因爱而居住而内住，因主爱的呼召，我们进驻他里面，与他同住，与他同在，被他的爱所满足，被他的爱所充满。第三，这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回应，为爱而结果，我们领受了天父的修理，我们被主的爱所充满，最后我们结出主爱的果子来，这是我们的顺服。结束信息之前，我给大家三项非常简单的挑战，也是对我自己的挑战。首先第一点，就是每一天能够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的爱，回应他的爱。主耶稣，我感谢你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以你的爱来满足充满我，我将今天的工作生活学习侍奉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爱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让我面对超越一切的挑战、伤害、失望，让我的生命能够结出你爱的果子，荣耀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第一个回应，每天以爱的祷告来回应主耶稣。第二个实际的挑战，我们以非常实际的爱来回应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睁眼，我们起床，我们见人的时候，首先给一个微笑，给一个赞美，给一个祝福，好不好？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微信也可以，让我们的爱，我们的爱的果子能够表达出来。如果我们领受了主的爱，我们在人的关系当中一定能够表现出这种爱，而不是冷冰冰的嗨嗨，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爱一定要体现表现出来。第三，我们需要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表现出来，彼此相爱。如今疫情，我们不能在教会聚会，但是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就是参加教会祷告会。我再次邀请大家参加教会祷告会，这样下一次 当你们被问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祷告不进食的时候，你可以回答，我做了，我每个星期都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以吗？这不是牧师的要求，而是你的顺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触动我们，来搅动我们，来挖深我们心中对你的渴慕，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连接在主耶稣的葡萄树上面，不但能够连接，而且能够每时每刻领受他的爱，领受他的供给，每时每刻能够为他所结果子。主耶稣，你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圣洁无私，你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默默地来供给我们，来牧养我们，来维护我们，而我们是那么多的时候自私自利，为自己图谋，为自己结果，我们离主是多么的远，我们做房客做室友，我们流浪在外，哦，主啊，这是多么危险的一种生命。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回到旷野被你修剪。我们愿意从今以后在你的爱中结果，以你的爱来荣耀天上的父。特别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立志，我们的祷告，挖深我们心中对你的渴慕渴求，每一天在主的爱里面被满足，被充满，被更新，每一天在主的爱里面结果。祝福我们疫情之中疫情之后的连接相爱，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接受神的赐福。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愿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星期在主的爱里面被修理，住在主的爱中，结出主爱的果子。主恩同在，下主日再见。